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9月13号，公元2002年10月19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台湾蒙藏委员会将与陆委会合并；中国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改善美中关系的筹码；中国四年内关闭2900家国有企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多名立委前天表示，蒙古国已被内政部划入国土范围，而台湾蒙族藏族同胞不到1000人，蒙藏委员会每年却要花高达1亿6000多万元，蒙藏委员会已不需存在。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许志雄说，蒙藏委员会将与陆委会合并。就上述报道，本台特别采访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才加时，他表示，
有关于蒙藏委员会这个以后的这个蒙藏委员会的这个改造的部分呢、最近这个台湾的立法院呢、有一个这个审查蒙藏委员会的预算的这么一个会议当中啊。蒙藏委员会的现任的这个秘书长啊，徐志雄他说，这个未来的这个行政院的组织再造的时候呢，蒙藏委员会可能很跟这个行政院的这个大陆委员会合并的这么一个说法。那具体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因为蒙藏委员会在台湾没有必要继续存在的这么一个怎么讲啊，就这么一个理由。那这样的话，蒙藏委员会可能有一些他的工作、他的事务需要合并到其他的部门。那我们可以这样讲啊，其实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蒙藏委员会的所有的这个他们在他们的蒙藏委员会的事务部分的有关于西藏人的这个签证的部分呢、就是有关于西藏人进入台湾的这个审查的部分呢、他们已经把这个工作移交到外交部。那在1个月以前呢，台湾的行政院也这个承认这个外蒙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仅这样，而且他们在这个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也成立一个台湾的一个办事处。所以这从这个地方说明呢，这个台湾政府现在这个对这个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啊，他对蒙藏委员会继续存在的这种不必要的这个事实呢，他已经做出了具体的行动。那就是说，所以蒙藏委员会的很多事务已经在很早以前呢，就是说今年年初已开始了。具体的蒙藏委员会的很多事务需要这个交给外交部的已经合并到外交部，那需要到内政部的已经合并到内政部。那还剩下的游戏，如果在两年的这个政府改造之内呢，如果需要是蒙藏委员会的还有一些具体的，比如说他要服务在台湾的西藏人和蒙古人不到1000个西藏人和蒙古人的事务的这些事务呢，他可能有一部分可能会移交到现在的行政院的大陆委员会。意思是这样了，并不是说现在的蒙藏委员会这把它搬到大陆委员会，而且说蒙藏委员会的一起的事务它可能会合并到不同的部门，而且它剩下的一部分可能会合并到大陆委员会。
您对蒙藏委员会与陆委会合并仪式是怎么看的？
我是这样想了，因为台湾的这个政府再造委员会在去年成立以后啊，这个不管是政府的方面还是在立法院的方面，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前天的这个立法院在审查蒙藏委员会的预算的时候，也很清楚的知道，朝野各党的这个委员呢、对蒙藏委员会继续存在啊，他们觉得没有这个必要，而且他们认为蒙古已经独立了，而这个在台湾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已经不到1000个人，那还要在 这个蒙藏委员会的雨伞还要需要在这个立法院去审查，他们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这个不仅仅是现在执政的民进党的一个意见呢，而且还有国民党的代表，还有这个亲民党的委员几乎可以这样想，朝野各党的这些委员呢共同的认为蒙藏委员会没有必要存在。那我是这样看了，蒙藏委员会它过去当然它成立的时候，在国民政府当时在南京成立这个八部二会的时候，有它具体的它自己的一些考量了。但是现在已经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世界的变化具体的这个面对事实的方面呢，我觉得蒙藏委员会真的没有必要在台湾继续这个存在的意义了。那当然它要合并的方式，它不是说一定，我刚才已经提过，它不是说蒙藏委员会原原本本的合并到某一个部门，它可能就是说蒙藏委员会的有的事务它会合并到外交部。那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剩下的有些就是说继续要做的一些工作，他觉得合并到陆委会去，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您认为蒙藏委员会与陆委会合并对未来与西藏流亡政府的接触与交流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我想是这样了，因为流亡政府的对蒙藏委员会的这个立场是非常的清楚的。在1994年的时候，西藏流亡政府的国会也通过一项决议，就是说在没有这个改变任何这个前提的情况之下呢，我们不宜和蒙藏委员会进行接触呢。那这个决议到目前为止是存在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流亡政府和蒙藏委员会没有直接的接触。那以后啊，这个蒙藏委员会它的事务这个合并到很多地方，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蒙藏委员会不是说合并到卢委会，它蒙藏委员会继续存在，我认为是不是这样。那不管它合并到哪一个地方，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方面就是蒙藏委员会已经不存在了。那蒙藏委员会当初成立的这个意义就是说西藏和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所以它成立这个部门。那这个部门已经废除以后，我觉得我们是非常乐观的，就是说乐观其成了那我认为以后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和台湾这个政府的接触或者是之间的关系，我想可能是政府与政府的关系，没有任何就是政府与部门之间的关系。
谢谢您接受我台的采访。
谢谢。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国将释放政治犯作为改善美中关系的筹码，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位社消息，就在中美高峰会之前8天，中国再次释放一名政治犯，年轻的西藏尼姑，作为改善关系的筹码。尽管中国通常在高峰会和其他关键会晤之前把释放政治犯作为一种姿态，部省政府正式提出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和中国政府愿意回应的做法，代表双方在人权问题上的一种务实新方式。西方分析家和人权活动人士说，同过去双方在人权问题上争议的做法不同，中国政府现在愿意同美国的要求妥协，因为释放政治犯是表示愿意改善双边关系的容易方式。华盛顿邮报昨天发表文章说，美国首次提出政治犯名单是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运动被镇压之后。90年代初，美国继续那么做，但中国抱怨干涉内政，通常很少提供那些囚犯的信息。到了90年代后期，随着在台湾问题和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上双边关系紧张，提出政治犯名单的做法实际上搁浅。有些批评家说，提交政治犯名单是人质外交，奖赏中国政府释放那些本来就不应当被逮捕的人，仅仅帮助中国数千名被不公正囚禁人士中的个别人。在同中国官员谈判时，部省政府仍然把焦点集中在少数囚犯身上，反复地提出同样的案例，敦促国会议员和其他官员也那么做。美国官员说，这样做就是保持连贯性，避免他们听到不同的意见。
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中国国务院人士透露， 4年内将划拨2900亿元人民币巨资，用于核销国营破产企业的银行呆坏账，并关闭全中国需要关闭破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资源枯歇矿山2900家，涉及职工高达570多万人。中通社昨天报道，中国官方已要求财力较好的沿海地区政府用2年，其他地区则用3至4年时间，使那些已陷入困境难以继续生存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退出市场，然后转入依法破产。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领钦中译的《缘起赞》。
众生涅槃解脱而说的，没有一个法不是为了众生解脱而说的。所以你为了众生解脱而说，无论是无常法也好，纵使您说了无常的法，也是为了众生解脱而说。所以他的最究竟的意趣，也是为了让众生了解空性而说。但纵使您说的人无我，或者是能了解与人我相异相似的内涵的时候呢，你也是为了众生了解性空而说。你在说法我的时候，为了众生了解性空而说。所以您所说的一切哪一个法并不是为了众生为了极灭而说呢，为了极伏烦恼而说呢？但在世尊之圣教，任谁自语谁耳道，您所说的教法，无论是谁听到的话，彼皆驱戮极灭故，尊教何人不敬持，都会了解到这些的法都是为了涅槃极境而说。所以哪一个智者不会敬持尊者您的教法呢？降伏一切诸怨敌，远离前后互相为，又能能与众圣恶力士，那这种的教法呢，我非常的欢喜持教。所以呢，最后一句话，于此圣教我深喜。里面有这样说过，首先思维以及观修人无我，之后呢再观修普陀揭罗的施设处，也就是运体了，五运，那之后再观修法无我。为什么要先观修人无我的原因，是因为它的施设处，一个是普陀揭罗，一个是五运。那普陀揭罗和五蕴，因为有这个施设处的不同，它的差有这样一个差异了，所以当了解人我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会意，比较容易了解。怎么说呢？当我们在执着我的时候，会觉得，我的身还有我，会觉得好像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而且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是主人，身体被我控制，也有这样一个感觉。那这个我执呢，就是一个独立我执，很独立的，不同的，与身体隔离了一个我执。那现在就要观察这个我是否存在。因此，去观察这个独立真实的我的时候，去寻找它的假意的时候，可以知道这是不存在的。我们从身体去找，找不到我的存在。那从五蕴的任何一蕴去找的话，假设我们说一定要在其中五蕴里面的其中之一的话，那就要说它是四蕴了，就可能说它是四蕴。假设说四蕴意识是我的话，那意识有很多种，是啊，心是有很多种，心是有根识和意识两者。一般四蕴呢，四蕴它可以分根识和意识两者，根识不是我，因为我沉睡的时候或成熟昏睡的时候呢，那时候没有根识，但是却有我的存在。所以根识是我的话，那时候可能就要变成了我不存在了，因为根识是我。那我的最究竟的我在哪里呢？那可能会说意识吧。那意识有分两者，初分的意识和细微的意识两者。假设讲初分意识的话，那跟刚刚一样，就是在昏睡的时候初分的意识也没有，难道你要说我没有吗？也不会的。那讲细微，很细微很细微的意识是我的话，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蒋亚领钦中译的《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